好，又到了戏语人生节目时间了，我是雨欣。我们今天继续由贾贾先生来讲述他的人生故事。在上一集节目中，贾贾先生有谈到啊，由于您的父亲是国民党，爷爷是资本家，这些呢都成了您摆脱不了的大罪，所以呢您被歧视、谩骂、惊恐和饥荒伴随着您的成长过程。那么到了青年时代呢，由于您的这个才能和才干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和重用，但是呢您担心的事情也终于发生了。由于您的这个家庭的出身啊，您本人呢又被打成了反革命。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又是什么？您第二次被整，您说您第二次下监狱，这又是什么运动呢？
正是批邓反击右倾方案风。
批邓反击右倾方案风，
哎呀，大字报就说是整个的一条街，就是地方全部是揭发我的财政，揭发我家里边贴的马路上全部是，就那个城市里都是，都贴我大字报。当时
啊，那么厉害呀。
那当然了，成为阶下囚了。文革一过后之后，后来就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斗争了嘛，这共产党的斗争就没有完结过。哎呀，另外他们先批斗是代批我爸爸，我爸爸都已经不在了啊，这我很难过。后来就把我打到农村。
您说您这个从城市回来之后又下了一次农村？
嗯，我又是第二次下农村。
那上次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这次算什么呢？又
啊，你听我说嘛哈，这下农村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什么背景呢？就是当时中央就号召干部呢去农村呢去搞那个社会主义教育。他这个下去派一批干部，什么派别呢？比方说前一阵是在运动当中表现不太好的干部，就把我插到这个队伍里头就下去。但是每个队伍里头呢都有比较坚定的党政机关的干部带着队下去，我就下到我们那儿的晋城市无烟煤的基地，哎，说我在党校就学习了三个月所谓的共产党的政策，就到农村怎么样改造农村，就利用这些干部回去整农村，就是这个共产党整农民群，派着这批干部，其他人都是党员，就我一个不是共产党。
这个时候你已经多大了呢？
我是多大了，大概是27、28岁吧，就是。
那您说这个共产党下去让你们去整农民
啊？下去那天下去就是这样，共产党就是我们下去叫我们去整农民去。七十三之后呢，我们就到了晋城，我被分配到晋城市高都公社人庄村，这个干部一人包一个大队，一人包一个村，我也分了一个村。那会儿人家就懂什么，人家紧有的共产党干部就非常清楚，就通过领导关系啊，是吧，认识啊，给送送礼啊，给你分配一个好队。好队什么呀？自然条件好的，有水了，有地了，是吧？人们都是贫下中的村，说人家都把那好村哇哇都分配完了，最后剩一个村，这个村是什么村呢？这个是由于那个地方啊，它是盖大水库呢。感觉共产党毛泽东当时就是移山造田嘛，就是啥、啊、搞农业学大寨呀、啊，挖大坑啊，凿湖啊，什么的，拆散了很多村子，这个重新要组合村子。这一组合村子呢，每个村子里都有好多出身不好的，组合了这么一个新的村子。这个村子呢没有人去，可是搁一般来说呢，这个村子不应该让我这样的人去。这家那个村子都是出身不好的，除了杀人的、放火、强奸妇女的呀、强奸村了、偷牛的、偷马的、偷粮食的，这些组成一个大村的大队。可是这个村子也必须要有工作队，可是他派谁呢？就是后来我听他们商量，他们说叫我去不合适，可是没有办法，先叫他先去吧。
可是你本身的出身成分也是和他们一样啊。
我本身就是反革命，对不对？人呢就是出身不好，叫我去，你不想一下，我是刚刚整完了出来下去改造的，就是没得安排我，就跟着这个队下来了。就在这种没办法下，这个村子交给我管了。我一进这个村子之后，这村子这个党支部书记、大队队长啊、贫下中的代表啊，哎呀，来了地委的干部，来了个大学生，当那个村的村长。书记、队长聊了，哎呀，说那个小家，你看你这个住处安排到哪儿？咱们这村子里哈、啊，有这么几户贫下中农，啊，这户是贫下中农，但这户投的呀，这户是贫下中农，这个家有本事，强奸幼女，啊，这户能去？地主，就给我点这村子。我说你看这样吧哈，我是贫下中农的家呢，我也不住。地主家、富农家我也不住，你给我找一个下中农吧。我就为什么要住在中农家呢？这样不比较好点，可以团结大多数吗？我直接站在这个地主家里，和我们贫下中农对着干。但这些贫下中农他都有点问题。可我如果说我站在贫下中农家呢，这个地主这家伙，在我从内心想，我对地主是有感情的，我能整地主吗？ 说我刚我说我住在中农家吧，啊也也也中农家好，院子四套瓦房，家里干净，就找着比较好点住。正好睡觉了，支书村长过来就找我商量，他说小小啊，跟咱们有个活动呢，得请示一下，说明天呢咱们要搞一个批斗大会，批斗谁批斗谁批斗谁。
你刚刚被批斗完，
他们不知道我是什么情况，他们对我是看。可我心里想，上来批人呢，我大爷就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心里想，不行，你还让我批。哎，我说咱们过一段再说吧。啊，可我一说他就不敢做了，我得同意啊。要不明天上午早上起来，咱得叫这个地主妇农得敲锣呀，咱不能让他们闲着呀。啊，他我是地主啊，我是犯过什么错敲锣？我说这个也先不要搞，因为我对村子的情况还不太了解。等我摸了几天之后，咱们再做，你看好不好？啊。那么现在呢，我需要你做一件事情，你从现在就开始要通知每一个村子里的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要告诉他们，我们明天晚上时候，所有党支部所有的党员干部帮我做一件事，我们要开好一个会，这个会你的任务就是把每一个人都要叫到，一个人也不能落，只要说有一个人在外头，就是你们不负责任啊！你放心，走了走了，谁也不敢不来。结果这个建堂说。早了晚上很简单，就把这个灰烬集合成了，都到了，介绍是今天的地位啊，来的谁谁谁谁啊，今天叫他给我们大家做报告。我说上去开始讲，我说这个活一个人呢、啊、很难，一生啊难免有这样的不足和那样的欠缺，说人的一生哪能不犯错误呢？哎，这个村干部看我说今天说这个都没说党的政策呢，是吧？谁不愿意自己的爹是共产党的高官、将军、红军、老革命，谁不愿意呢？可是自己的出身怎么能选择呢？无法选择呀！谁不愿意自己爹妈是县委书记？这都是无法选择的。但人生当中难免犯错，错了怎么办？改，改了就好了。错本身就是一场学校，只有通过错误，我们才能得到教育、学习和提高。不错，怎么能成长呢？我跟大家现在开始宣布，我们以前的事，我们从今天开始我做报告，化作一条线。明以前的事我们一概不提它了，就从明天上午开始，明天早上我们4点钟起床，第一小队做什么？第二小队挖土，第三小队是割草，是吧？第四小队的人是整个把全国全村的所有的粪便要倒得上，第五个是什么？安保上散会。明天早上4点我们上，要上村里要干点农活呢，搞农业革命。早晨4点的时候，从哗就干起来。当时我给他布置几项活嘛，说要把哪个山头拿下这个土，把这个山土拿下来之后，然后把当时的草把它挖一个大坑，然后把这些草搁在里面，然后把农村所有家里的每一家一个粪桶倒在上面，然后盖上，我们闷它15天。到了村的第二天，我们村子里就发动起来了。可以说叫抓个命促生产，在地区时候就写过好多农村管理，我还不懂这个呢。另外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原来在农村啊，你不知道我在农村。
就说等于以前学的现在用上了。
我对农村老非常熟悉，是吧？我也跟他们在一起干。可是你其他对那些党的就干嘛，进村2个月了也没有发动起来农民，他们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到那年也怪，那年时候是我们晋东南历史上最大旱的一年，没有水，但是我在那个村子里，哎，旁边有湖，我们有水。另外加上我的科学种田的管理方法，我们那一年的时候是晋东南16个县当中是丰收的产量是第一，是在全区的这个干部社会主义农村改造过程第一个发动起来的村子。
嗯，以前是最不好的，现在变成最好的村了。
当我那一年结束，在农村1年零1个月，基本上我这个改造呢就算改造成功了，因为我都成名了。在原来应该是他们说就永远把我放在农村了，是按当时他们的政策。但是后来全区表彰我，说当我再回长者的时候，车把我接回去，说后来批判我的人说，哎呀我的妈，家家人可以。这不就是说，有时候刚下了批判会，有人说就回来坐小车回来，就是这个意思。
那后来你又回到什么地方呢？
问我回哪儿呢？我说我还回我那个歌舞团吗？那个还是去走吧，那里有好多出身不好的那个团员，因为大家人都是搞艺术，在那种出身不好还显不出什么，这样回二去走了。
那回去之后又做什么呢？
回到二去走，我想回二去干嘛呢？后来我又跟领导商量商量， 我说要去一个经济部门吧。后来这样就给我调到山阴省供销总社晋农南办事处。供销社有什么意思？就是管全晋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物资，化肥了、机械了、农机了、拖拉机了、种子了、肥料了，都是叫农业生产资料的这么一个农业合作社。
好像还有点对口啊。
哎，我就在基层科上管理全区的这些农村供销社的经理啊、厂长啊，指导他们呢也得搞培训。当那个上班的时候，我就后来又开始写商业管理、市场推销、市场学，我又开始教市场学。但是我在山西是绝对第一个讲市场学的，那是1970年时候我已经开始讲市场学了。
嗯，那么后来您又是什么时候上的大学呢？
啊，这后来之后我经常写稿的时候，商业部有一个干部，他是一个著名的教授，让我跟他合写一本书，写一本市场学，还有市场预测。后来我们俩写了这两本书，后来晋南有指标，后来就要去北京大学上学。我到了北京大学又对那边了如指掌。后来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我渐渐断断续续还代课在外面，在那就能上了一两年的时候。因为我从北京上学回来是1984年、85年吧，那个时候开始回来就自己开始讲了。那个时候我名声也很大了，因为就像不像关桂敏说的，后来就听说贾甲去了北京商学院了。说从那开始我在北京就开始讲干了，给很多的中小企业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讲干了。
嗯，那么贾甲先生哈，我想请问您啊，像您这样的家庭出身，而且呢您又后来又扣了一个反革命这样的帽子，那么您是怎么样从这个无党派人士慢慢的升到了中共官员这样的地位，并且掌握了山西省专家审批大权的呢？
哦，说为什么能够，你怎么管了这么多一个非党员，管了这么多高级干部、高级专家呢？说你看，我都是慢慢逐渐形成的，推促而形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呢，共产党的控制呢，共产党的管理呢，也就失控了。所有的专家人才是个什么概念呢？就刚才问题上也说嘛，什么叫专家？叫高级人才、高级干部，干部有权的，教授、学者，是吧？有知识的、会管理的、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可称其为专家。我是那里的法人代表、秘书长，管理全山西省的高级人才，不论他是人大主任还是省长、副省长。他原来都是干部，是当官的万金油，他为了很好的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形象，他都需要一个专家的帽子。
那是不是有了这个职称了，有了学历了，有了这个领导权了，就可以称其为专家了呢？
专家是什么呢？是依据他的真才实学和他对社会所做出的具体贡献来定他是否具有专家资格，并不是说你有职称了就是专家，不是这样的。后来中央就采纳了我的观点，要以真才实学，不以学历为主，这就是采纳我们的观点。
好，那您的这个回答其实已经回答了我问题的一半了。那么下面的问题呢，就是科技专家协会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您可以再说一下。
专家协会来说呢，是共产党组织部直属的这么一个组织，因为共产党实行的是党管人才，凡是在专家协会的这地地道道都是人才，是真正的人才，说都应该是党管人才、党管干部。那么在全国除了山西省这个专家委员会呢、专家协会呢，是我贾甲这么一个人在当非党干部，其他各个省所有的秘书长都是组织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组织部或者是其他官员来兼任这个秘书长，唯独山西不是。说我们呢也直属于组织部，我们的业务范围呢在这个科技厅，人才管理呢在人事厅，党的人才管理呢在组织部知识分子办公室。这个组织里面呢都是各种各样的高级人才，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优秀高级人才，包括各级领导干部的优秀干部都在这组织里面，他们都填表、都画押、都写申请、都拿到专家资格证书。说我们就给了他，说了大量的干部都进入我们这个组织，都拼命往我们的组织挤，要这个名称、要这个专家称呼，来提高他自己的地位，来巩固他的权力，来提高他的工作效率。但是我们这项工作呢，也就有效地推动了山西或者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促进了大批的人才成型，懂了吗？您比如在山西、在中国大地很多这种情况，有很多从事了一辈子这项技术，到了娴熟的地方，非常高超，对我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没有必要上学，他没有上过学，而且做得非常好，真是太多了。煤矿系统、冶金系统、炼钢系统、化工系统，这人才太多了，是吧？ 但是他没有学历，但他技术是高超，通过自学创作搞了很多创作发明的人，那些我们都认定他为专家。但是后来中央也是这个政策，中央也采纳我们这个政策，你看中央后来下的文件就是给全国开放。
嗯，好，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我想呢也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样一个话题哈。您经历了数不清的这个苦难啊，可以说您的罪过呢，仅仅是因为您的父亲曾经是个国民党。那么今天啊，您终于有机会借助这个旅游去了台湾寻求政治庇护。其实呢，您应该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选择到其他的国家。那么您为什么要选择台湾？
台湾呢，它都是中国人的地方。那么我出来就是想做中国大陆呢，就是想做中国呢。从语言上，从文化上，从历史背景上，没有任何分割。另外，台湾政府应按道理来应该说，他应该对共产党有强烈的不满和仇恨，因为他的政权就是被共产党非法篡夺了。另外，我自己本身也是国民党的子弟，我本身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正确应该这么说。另外，大陆人民对台湾人民这57年来一直向往了台湾，盼望了台湾，四代人在中国大陆可以是整整四代人盼着台湾能够回来。共产党说他们要解放台湾呢，这胡扯，不是中国要解放台湾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转变了观念，对吧？另外呢，我想到了台湾之后呢，就会实现我自己的计划，我有三大计划，是吧？中国很快也会进入现代化非常富强的国家，所以说我想在台湾的地方能够实现我这个啊，这些比较就是我目前在大陆设计的这些理想在台湾能够有效的实现。那还有台湾当时候正是最乱的时候，正最乱，什么最乱呢？台湾红蓝绿这三支烟打成了这么严重
啊，本来没有红的呀，
哎，可是现在台湾都变成红军了，大陆没有红军了，现在跑到台湾去了。可这一切呢，是共产党从中作梗，从后挑拨，说我去台湾，我要告诉台湾人民，千万不要上共产党的当，非要给共产党创造机会，非要把台湾自己的台湾搞乱了，叫共产党过来趁虚而入，傻了。说我要去告诉台湾人民，大家重新转变认识，不要造成误解，携起手来看看你们的背后，是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背后有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共产党，我要告诉台湾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当然哈，你台湾人民很多有的人为什么要和共产党尿在一起呢？这是可以理解的，大陆嘛是自己的家乡嘛，谁不愿意回来看一看呢？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成为上共产党当的借口，台湾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和大陆人民，帮助大陆人民实现大陆的民主，台湾这个民主才能长存，台湾人民如果想独立的话才有可能，是吧？只要大陆实现民主了，哪个台湾人都可以来中国居住，都可以买房子，不是怀念自己的家乡吗？就可以住在大陆，是不是呢？所以我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说这也是我去台湾的原因。当然想去台湾的原因太多了，关键就是说我是要做大陆，中国的民主要实现在大陆，所以我选择了台湾。基于这些原因，当然其他原因还有，我想不要再说了啊，说起。
那您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了，从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过去共产党他教育人民呢，他说这个国民党是十恶不赦哈。那么最近大陆呢搞统战国民党哈，连爷爷回来了，连爷爷回来了哈，就大陆人呢说这个喊得很肉麻。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还会有各种的文艺的宣传形式啊，比如剧中的主人公他握着过去的死对头哈，感慨万千的说啊，时过境迁，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哈，相视一笑免恩仇。您认为他们今天为什么要欢迎国民党？中共是不是真的变了？您是国民党的后裔，您是怎么看的呢？
比如刚才说连爷爷那个啊，这个明显就是连爷爷是上共产党的当了，怎么能说把以前杀了的杀，砍了砍就算了就忘了？那怎么可能呢？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连战，你的爹你的妈没让共产党杀了，你老婆你闺女没有让共产党强奸了，你说这话，如果你老婆你闺女叫共产党强奸了，你爹妈让共产党杀了，你说这话，别人说这话，你什么想法？我问连战这个话，过去就过去了。
那么您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联想到啊，在中国大陆呢，它有一个大陆的民间国民党啊，他们组织了一个泛蓝联盟，他的组织者之一呢，孙不二先生呢，要公开参加这个选举啊，结果呢被打得头破血流啊，这个满脸是血。同样都是国民党，这个态度怎么有这么大的不同呢？
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为什么说台湾人不要上共产党的当，这明显的是骗台湾的。如果说共产党真是要欢迎国民党的话，那这个什么不二这个，那肯定你成立吧，对不对？成立吧，我们支持你，给你房子，给你地，参选吧。那为什么把他镇压了呢？明摆着骗他嘛。哎，你这个连长傻不傻？他那个红地毯好走吗？他那个车你没地儿车坐了，找不着车坐，你坐他的车呢？中国有9亿农民，种的都是农产品，现在国内卖不出去呀，烂的地里遍地都是啊。从大陆西瓜1-2毛钱一斤，现在卖不出去。你说你台湾的这农产品跑大陆来推销，那明摆着共产党骗你嘛？你想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你怎么这么傻呢？所以这个为什么我说当时要去台湾，我就是要告诉我台湾人民，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共产党支持的我们反对，共产党反对的我们要支持。共产党就是地地道道的在骗这个中华民国，骗国民党。哎，为什么我要去台湾，就是告诉台湾人不要上共产党的当，而且我们大家协助起来啊，帮助中国大陆实现民主，结束共产党的残暴统治，这个台湾的民主才能得以保障。
那就此呢，也请谈谈您对中国社会的这个看法哈。您对经济很有研究，目前呢很多人都去中国做生意啊，看好中国市场，也包括这个台湾人。那么作为局内人，你怎么看的呢？
现在为什么说共产党的政权能够得以巩固呢？就是台资外资支撑了共产党了。现在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台湾的动乱，台湾人民都说啊，我们的就业几乎没有了啊，生活水平下降了，那肯定的呀，您把那就业就给大陆了，你把钱给了共产党啊，你台湾那个小地方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就业机会，你打陈水扁解决问题呢？那不是陈水扁的问题吗？对不对？是共产党的问题吗？你怎么糊涂成这了呢？是，所以说呢，我们建议你说台资应该回来，是吧？不要再帮着共产党。共产党本身中国大陆都是公有制，哎，所以说公有制说老实没有人给他干，但是他这个台资企业、外资企业、港资企业一进了大陆，帮助了共产党。另外呢，他更加感染了，另外还这个影响了中国的这个公有企业，迫使公有企业好好干。人家都那好好，你说大陆企业原来都不给共产党干，说迫使大陆也得好好干，说他们起到了很大的副作用，他们帮着共产党对中国的实现民主起了副作用。现在是这些东西。所以说，我有时候去台湾呢，有时想跟世界人家说说，就是
那说中国市场很大吗？
什么市场很大？哪里市场不大？共产党在吸收外资上呢，他们说老实话呢，只有利用外资、利用台资、利用港资、利用外资、利用国内的利用不起来，是吧？所以说共产党在吸收外资上打破一切惯例，只要能够把这个外资吸引进来，什么都没有关系，什么手续都没有，什么条件都给，现在就是为什么呢？他就是想利用外资来巩固自己的权利。可是现在呢，这个外资就认为中国市场很大，是要和共产党合作。共产党现在国内的时候就疯狂的破坏自然资源，破坏地球，糟蹋地球啊！现在你想，大陆现在整个地球的煤，像山西的煤都快挖的差不多了，整个都是大陆没有一块好地方，应该是生态资源的破坏，整个破坏完了。说为什么现在全球什么空气变暖啊，什么冰山融化呀，地震啊，什么这些所有的自然资源多了，就是共产党这13亿人、15亿人在破坏地球，你想怕不怕呢？所以说你不要外国人认为说是在中国跟中国合作，好像开发中国大市场，那自己毁自己的家呢，最终地球都要爆炸呢。现在地球多少事情还不都是中国人造成的？中国有15亿人，你想一想，15亿人，共产党没有统治中国的时候，中国才有3亿人，960万平方公里。共产党一统治了中国之后，现在弄了15亿人，他提倡人的因素第一，有人就有一切。
后来不是提倡计划生育了吗？
他们一看这个发动了15亿了，唰家脸一变，实行计划生育。现在整个大陆人口结构变了，就是一个小孩上面俩爷爷俩奶奶，结构都变了，是吧？你比如说双方，你比如说这男女结合，这男方有爹妈，女方有爹妈，只生了一个小孩，这上面老爷俩、是爷爷俩、奶奶俩，是老年化结构明显都突出了。另外他实行计划生育，他并不是把这个计划生育给控制住了，反而就更加推动了人们拼命去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采用计划生育的手段，什么是罚款？这个基层干部人在农村罚款，基层都是这样。他一见你生了，他找你了，好，罚款啊，一个孩子5000。可是这人们为了生孩子，5000吧，10000也得给啊，是吧？哎，
可是那个时候都强迫堕胎呀，
有没有？有。但是后来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悟出个道理，干嘛放着钱不挣呢？哎，好，你越生越好，你生一个我找你要5000，要10000。所以他从某种含沙量又鼓动人们去生了。尽管说是一胎政策，为什么一胎政策没有实行，反而人越来越多呢？这就是共产党认识到这腐朽的干部，干嘛放着钱不挣的，叫他生吧，说触动的更加生的，说现在流浪的什么移动的农民人，哎呀，好几个都是这样生，反而一胎化就没有执行了。不过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确实有迫使人们3-4个月了，还有拉的那个家当就把孩子弄拽，这个情况确实有的，这个在全国各地都有，但是这个后来之后偏少了。共产党刚意识到干嘛呢？挣钱吧。说现在能15亿人，你想这15亿人如果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在地球上都要发展，都要当老板，都要开发资源，都要使用资源，你想对地球的伤害是多么巨大。另外加上外国人又疯狂的和中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给这外资又吸引外资来，可是这个当中可是把地球自然环境生态糟蹋完了，说地球现在多少灾难，这都是中国造成的。另外你现在把共产党扶持了，共产党不论从经济方面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另外政治角度上共产党现在把世界都统治了，你现在答应了跟那个北朝鲜，这还不是问题呢，他利用北朝鲜核炸要挟美国，这所有的核武器这不都是你共产党的输送？所以说呢，这个外资企业呢不能够和共产党合作，能挣钱挣啥钱啊，那是骗人呢、啊、最终这些外资企业的钱都拿不回去，只要稍微有一个变化，1分钱都拿不走。在中国大陆所有的投资都要挣在中国大陆上，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就是一个大脓包，就一层一捧哗一破了之后，外国人什么东西拿不走，这是肯定的。上次我们现在提醒这个外资企业呢，不要和共产党合作，投资的地方区域很多，是吧？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共产党就是到了最后已经到垂死的时候，他根本不管一切了，是吧？他们现在把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放国外去，是吧？他们现在把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放国外去。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招的世界呢，你把中国破坏了，美国那边也坏了，因为它这个地球是一个整体，它不是分着呢，在2个月球上行了，你糟蹋你那个月球，地球就是一个整体，你把这肝弄坏了，全身就都完了，你把一个胃弄坏了，全身就都完了。所以说我告诉世界所有的这个经济部门和国家，不能和共产党作恶，千万不要上他的当，要从整体来考虑，不然人类都要遭殃。
嗯，那么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又要到了，在下一集节目中呢，贾贾会有更多的精彩的人生故事呢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收看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